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加拉太书经文研习的这个阶段呢，也就是按照章节段落的研读经文内容。我呢将会利用分段查经的方式，把加拉太书呢就分成了一段一段的，跟听众朋友呢一起学习。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现在请你打开翻到呢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先看一到五节。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呢，是这一卷书信的引言部分，也就是这封书信的开场白。新约圣经的书信呢，其实都有一定的格式的，这个格式跟当时一般人所使用写书信的格式呢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呢在信的开端部分呢会讲出写信的人是谁，收信的人又是谁，还会加上问安的话语。那稍后当我读出这一段经文五节内容的时候呢，就请你留意了，这五节呢可以分成三部分的，分别是写信人是谁、收信人是谁，还有问安。所以呢，请你一边听我念，也一边呢去进行这个的思想和分析，看看你能否呢把它分成三部分的内容。加拉太书一章一到五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刚才短短五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已经看到加拉太书信内容的一些的浮现。我们先来研究第一部分，写信的人到底是谁。写信的有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众弟兄。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呢，保罗把自己的身份和其他人的身份呢是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区分的。保罗是使徒，其他的只是弟兄而已。不单这样，保罗除了把自己独特的身份加以表明之外呢，他还加以注解的。他说他之所以做使徒呢，不是由于人的委任，也不是透过任何人来给予他这个委任的，他却是直接的，是由父神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来委任他的。言下之意，保罗呢曾经亲眼的看过复活的耶稣，并且呢从他那儿得着神所赐的使徒名分了。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的确呢有过特殊的经历，他的生命就在见过复活的基督之后呢产生了难以形容的一个的转变，而他往后一生的侍奉也证明了他有着神的使徒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保罗是神所差派的使徒，这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相当可惜就是当时呢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呢出现了一些假先知，是一些呢属乎血气的教师，他们就反驳保罗所传的福音，也因此呢他们也反驳否定 保罗使徒的身份。他们呢，并不认为保罗是神所差派的使徒，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的引言当中呢，就格外详细的指明自己的身份，还有这个身份的由来。相对保罗所写的其他书信呢，我们就看见，在别的书信呢，保罗往往呢只是轻描淡写的自称为神的仆人，或者是使徒，或者说奉神旨意做耶稣的使徒，这就算了。但是在加拉太书呢，保罗却是特别的要注明说，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这样一个注解呢，是特别哈，指明他使徒身份的来源，还有呢使徒身份颁布的途径而给予说明的。那我们要留意，不是由于人，就是说呢，不是从人而来的，不是借着人，就是说不是透过人来委任的意思。当时来说呢，有些的所谓的使徒呢，原来是由人来委任的，比方耶路撒冷教会或者是安提阿教会，都曾经委派过一些宣教士到各地去传福音。这些的宣教士呢，也往往的被人呢称为使徒的。这样一来，加拉太的教会中呢，就开始有些人认为，哎，教会呢可以代表神来委任使徒，他们甚至呢自称为使徒呢。就是这样，使徒这个名称呢就被加上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意义了，就是说，只要是由一个有地位的团体差派出去，传一个信息，完成一个使命的，都可以叫做使徒。换句话说呢，宣教士是使徒，传福音的人也可以是使徒，只要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也可能成为使徒。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认为使徒的定义是不是这样广泛的呢？当我们根据加拉太书一章一节的研究，我们就知道使徒的定义呢并不是这样广泛的。不错，使徒这个字眼呢可以有广泛的用途，但保罗作为使徒，那这样一个称呼，这样一个身份呢，却绝对是特殊的，是狭义的。也就是说，只有耶稣亲自差派的十个门徒，还有耶稣复活之后所亲自差派的使徒之外，就没有别的使徒了。使徒这个特殊的职分，到现在呢，也已经不会再有的了。保罗所要争辩的，正是这一个狭义的使徒的职分。他说呢，他做使徒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我们要看到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把神所差派的使徒跟人所委派的使徒呢给予分辨出来的。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好了，当我们看到保罗对自己身份的一个特别的声明之后呢，我们免不了要问一问，为什么保罗在这样坚持自己拥有使徒的身份呢？他声明自己的身份是这样特殊的，是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呢？是不是保罗他有野心呢，要把自己高举在别人之上呢？那有不少呢不太明白圣经、不理解的人呢，就会有怀疑哈，觉得呢，保罗是骄傲，也觉得呢 基督徒呢似乎太偏袒保罗，让他呢这样的自高自大。那其实呢情况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把加拉太书给研究下去呢，就知道保罗的用心呢不在于个人的得失，而是在于呢真理，对真理进行的辩护。他争辩的原因呢，就是人如果不承认保罗从神而来的使徒的身份呢，就会同时不承认保罗所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了。啊，你看到这个关系，这个关键吗？所以呢，保罗并不是骄傲，也不是自私，他只是关心福音的前途。他所高举的也只是从神而来的福音的真理。我觉得弟兄姊妹应该在使徒的这个问题上呢学习哈，明辨是非，懂得怎样去分辨，不要呢单单从仁义方面去进行猜测。如果有人说保罗不是特别的使徒，所有为基督做见证的人才都是使徒，听到之后呢你或者会感觉有点高兴的，因为这样说呢你跟我哎都可以做使徒了，那该多好啊。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就再没有坚持的必要了，因为那只不过是保罗自己的意思。既然大家都是使徒，都可以成为使徒，那么你可以有你的意见，我也有我的意见呢，不见得那保罗传的福音就有什么特别，反正他也没有特殊的权柄。如果这样想的话，我们整个信仰呢都会变得呢没有根基，也会犹疑不定了。因为谁都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根本就没有权威，没有谁说的话呢有这个保存下来的价值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危险没有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相信福音呢，就应该知道福音是神所赐的，人呢不可以擅自修改。如果保罗不为自己使徒的权柄来进行争辩的话呢，就等于呢他不为福音的权威权柄而去争辩了，那个分别就很大了。使徒保罗虽然知道自己的身份相当的独特，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他还是紧紧的与众同工和弟兄姊妹连在一起的。我们就看这一封书信的开端吧。他说呢，他是与众弟兄一起向加拉太教会去问安的。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到底与保罗同在的众弟兄是谁呢？就是那些与他接近，与他一起侍奉工作的同工。比方最著名的就是巴拿巴了，他是使徒保罗的同伴。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呢，巴拿巴曾经跟保罗一起在加拉太一带的教会呢去传福音的，所以他们呢是认识的，是同工。此外呢还可能指其他的弟兄是跟保罗、巴拿巴一起同伴，一起传福音的。那这些人呢他们彼此有交通啊，有合作。保罗为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就很自然的会提到身边这些人，表示呢他的同工也向教会呢问安的。那加拉太书固然呢是保罗给予教会的信件，但其实呢也是一众与保罗同工的肢体们的一番心意，代表了啊一个群体所发出的关心。他们同样是这一封的书信的写信人，所以呢但愿我们从中也可以学习哈，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群体呢也要建立这种同工同心的关系，还有呢侍奉的行动。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刚才我们看到加拉太书1章1到5节书信的 开端引言的部分呢，就谈过了写信者是保罗，还有信中所提到的众弟兄。现在呢，我们就进入这一段引言的第二部分了，就是继续要看看收信的人到底是谁，还有问安的那部分的内容。在这里，加拉太书呢，对收信人的资料呢，是讲得相当的简短，而且呢，令人看的时候感觉上呢，有点的突然的，因为呢，只有短短的几个字，这样说，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如果你已经听过之前我所介绍加拉太书的背景资料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加拉太的教会呢，其实是包括了好几个地方的教会的，当中有路斯德、特庇、以哥念，那这些地方呢，都同样是属于加拉太省，这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上所到达过的地方，而那里的几个教会呢，就是由保罗和他的同工呢，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本来呢，当保罗想到这些教会的时候呢，应该呢很自然的有一种很深刻深厚的感情的，因为这些都是第一批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啊，而且呢是保罗在逼迫当中所得到的福音的果子。但事实上就很可惜了，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原来加拉太教会已经在信仰上出了问题，所以保罗也没有心情呢去跟他们呢这个去聊了，去表扬他们了。当我们拿保罗的其他书信跟加拉太书比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加拉太书这里对收信人的称呼称谓呢，实在是简短的叫人感觉到惊讶的因为无论是保罗的还是其他的新约的书信呢，一般来说都会对收信的人呢加以描绘形容的，比方说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呢，就称呼哥林多的教会做众圣徒，又或者他会称呼以弗所的教会是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但在这称呼加拉太的教会呢，就只有简单粗略的几个字，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完全呢没有什么描绘形容表达他对教会的想念，或者他对这个教会的印象的。其实透过这个简单的称呼呢，也反映出当时教会的问题呢已经相当的迫切，反映出这个教会这里的群体所需要的不是呢这个客气的恭维的话语了，他们所需要的其实是强烈的警告。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开场白的最后一部分，就是问安的这部分。这个部分呢，在加拉太书里面看来呢是相当长的。经文这样说哈，问安的内容是这样：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为什么这里的问安会是那么长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就是新约书信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把简单的书信格式扩张成为有属灵信息的句子。当时一般的书信的格式呢很简单，比方说呢就是先提甲，然后说写给乙，然后问安，这样就是了。如果看雅各书呢，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普通的写法，雅各书一章一节是这样的：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这个的开端引言呢可以说是很简单了，很简洁。但是我们看新约其他的书信，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呢，就会看到这个格式呢会出现一些变化。本来是请安或者是问安的部分呢，往往呢会由一些祝福的句子来作为代替，所以内容呢就变得呢比较丰富。加拉太书一章三节， 就是这封信的问候语当中最主要的祝福的部分。在这里呢，保罗祝福加拉太信徒呢有恩惠有平安。恩惠和平安表面看来呢，这是圣经里头常见的字眼，但是在基督徒的经验里面呢，恩惠平安绝对是真实的事情。这里的祝福呢，绝对不是一个的形式，不是一番动听的话，也不是一个愿望，却是保罗提出的一个有效的祷告。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对这些字眼的认识。你有没有经常的使用这些字眼？是不是因为熟练这些字眼，经常就随便的把它挂在口边呢？还是你像保罗一样的，因为了解加拉太教会的情况，又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是蛮有信心的发出这样的祝福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自己有恩惠平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恩惠平安的含义呢？有没有真实的体会呢？这两件事，恩惠和平安，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定经验过的。所以这两个字呢，也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的焦点，一个的总结。恩惠就是说白白的赐予，白白的赏赐。我们在神面前是毫无功劳，毫不圣洁的，却白白得到了他的赦免，他的喜爱，这就是恩惠呀。由于这个缘故，那些接受了神的恩惠的人呢，就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罪得到洁净，罪所带来的愁苦一扫而空，这就是平安。恩惠和平安，这是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可以享用拥有的。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人，你现在降服在神的面前，虚心的领受，那么这恩惠平安就会归于你们。保罗以恩惠和平安来祝福加拉太的信徒呢，实在是意义深长的。因为对于一些在信仰的事实上产生了疑问的人呢，这样的祝福呢是最好不过的，让他们可以重温当初所领受的这个甜蜜的救恩。恩惠与平安能够提醒他们福音的真实，以致他们能够辨别那些假的福音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祝福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当使徒保罗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禁不住把基督所成就的事呢再加以说明。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恩惠平安呢？因为他成就了救恩，就是经文第四节所说的，照父神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温习这样一个简单又重要的福音信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这是父神的旨意，要他去做，去成全的。平常时候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这节经文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如果神给你恩赐，你能够治病赶鬼，这很好，但治了病赶了鬼不等于呢就传了福音。如果你有流利的口才，讲话相当的动听，人家听了之后得安慰，感觉舒服，或者相当的佩服你，但这也不等于呢你是传了福音。又如果神给你力量，可以带领很多教会的活动，处理无数的事物，你也不一定是传了福音呢。因为最重要得看你传的是什么， 还有你所帮助的人，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传父神的旨意，传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牺牲，死而复活，叫人可以脱离罪的捆绑权势。那你看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五节，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原来已经蕴藏着丰富的福音真理。而我们的责任呢，就是继续的去传扬，去分享，去见证。最后，你有没有发觉这五节经文当中有三次提到了父神和耶稣基督呢？而每次提出的时候，都有重要的事项我们要留意和学习的。那第一次是讲到保罗做使徒的时候，使徒的职分从何而来呢？就是从父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第二次是讲到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这些恩惠平安又是从何而来呢？也是从父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至于第三次，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为人的罪而死，叫人脱离罪恶了。这样的救赎从何而来呢？也是从父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这是父神的旨意，叫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而成就的。那以上三次的行动呢，原来结合起来就成为了今天我们可以享受到的救恩呢。你看出来吗？让我们顺着这个的次序来再说明一下吧。那第一步就是救赎。救赎呢，是父神的旨意，还有基督的代死，就为我们准备了救赎。接着的第二步就是福音的传达，是父神和基督委派了使徒，把这个救赎的福音呢给传下来，传出来的。好了，第三步就是到人的得救了。原来这也是父神和基督赐给得救的人有的恩惠和平安。我们看到没有啊？神为我们所做的是多么的美妙，多么的周全呢？难怪呢，保罗就在这里加拉太书一章五节发出赞叹，他说：“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也应该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祷告，一个赞美吧。读经生活，天天操练，真道分解，与你共勉。